友们，下面我们所要谈的呢，是一位白手起家，五年就挣得数千万资产的企业家李建辉。他的经商秘诀是什么呢？后来他被人冤枉陷害，几次差点死在牢狱中，他又是怎么挺过来的呢？1990年代，李建辉所创建的雅迪床上用品在深圳几乎是无人不晓。他白手起家，当过工人、学校辅导员、化工业总经理。他研发的材料攻克了中国洗衣机全部国产化的难题，开发寝具品牌等等，没几年的功夫，他已经是千万富翁。李建辉的衣着简朴随意，说话呢面带笑容，两个眼睛又黑又亮。1957年出生在海南的南亚，父亲是农场普通干部，母亲呢是工人。在1988年的夏天，有一个朋友找到他，说电子工业部广州研究所急需要对全自动洗衣机程式控制电脑密板的密封技术，问他能不能帮忙研究这种密封胶。他自己设计生产工艺，优化生产流程，在大学里学的东西全都用上了，当年啊就赚了10多万，厂商呢也很高兴，终于能够实行中国洗衣机的全部国产化了。1990年他又转行做寝具，后来他的生意越做越大，他所生产的雅迪床上用品在深圳的许多商场都设有专柜。1992年他又涉足房地产业，到97年的8月，李建辉到北京出差，人民大学的一位教授朋友一定要李建辉住在他的家里，而教授的夫人送给他一本书叫《转法轮》。第二次他到北京的时候呢，教授夫人又送他一本薄薄的《精进要旨》，读完以后呢，他觉得真是太好了，从来都没有看过这么精辟的论述，把他几十年的人生疑问都给解答了。一下他真后悔自己怎么这么晚才看到这本宝书呢？下面我们就来听听他和他的夫人的一些亲身经历。
当我就读了《转法轮》这本书的时候，才真正让我明白了做人的道理啊，就是真正的那个真理，它能够指导一个生命，让你去重新去认识生命，那告诉你生命是什么，生命存在的意义是什么，然后的话呢，还能够指导你呢从原来不好，然后还能让你变好更好，用你的思想啊、境界啊、用你的道德能够升华，这些正是我所追求，也正是我需要的。
然而啊，幸福的日子到1999年7月20日就结束了。在江泽民一手的操控下，一场对上亿法轮功学员的无端迫害开始了。
政府真的不了解我们，那我们有责任把我们每个人呢通过这个修炼以后啊，这种身心发生了这么巨大的变化，就把我们这些体会啊有责任要告诉政府。正是因为这么一个出发点吧，这么我们就到市政府啊，到省政府去上访，把我们自己每一个人修炼的这种心得告诉政府，告诉政府这个法轮功是好的，法轮大法是好的，他已经让这么多的人受益了，就希望政府就是不要再迫害这个大法和迫害这修炼的人。结果的话呢，政府的话把我们都抓起来，后来我的家属啊，我太太的话呢，还有我自己的哥哥在外面的话呢，他们分别都给我请了律师，那么这个律师来讲，他们就是非常的有正义。然后的话，他们就对我这个案子他们了解了之后啊，就发现我根本就没犯罪。所以的话，其中有一个律师啊，姓许的，他就到了北京。到北京的话呢，就召开了这个当时包括司法部在内还有北京一些大学一些专家 学者，就是法律界的一些专家学者，就我这案子开了一个研讨会。那么在研讨会上，在专家学者把我的案子看着，就说我根本就没犯罪，然后就给了他一些就是如何答辩的一些建议。那么这个曲律师的话，他回来之后，他很快的，他就写下了为我这个辩护状啊，就写上辩护书。那么在还有另外一个律师来讲的话呢，姓许的，那么他也要为我，就他们两个人都要为我做无罪辩护。
嗯嗯。
那么在开庭前两三天这样吧，就法院的话呢，就通知这两个律师到他法院去，然后的话呢，这个法官提出来就想看这个律师的这个给我的这个辩护状，了解他们是想怎么辩护，而且的话呢，这个辩护状写得非常的好，可以这么说吧，这个辩护来讲是他们是无法反击，就是反驳的吧，啊，那么好，他们一看是这样子，他后来的话呢就叫，深圳市司法局出面，把这个姓曲这个律师啊，他所在的律师事务所，把他这几个合伙人呢，就叫到司法局去谈话，谈话的内容就是叫他们必须要终止，就不允许这个姓曲的律师出庭为我做辩护。
嗯。
所以他们就害怕的话，就必须要阻挡这个律师出庭为我做辩护，啊，所以的话呢，几个合伙人当时就被关了，就不让他们回去。
嗯嗯嗯，
意思说，如果你们不终止的这个律师的，就是因为家属聘了他们，要终止这个合同，啊，如果说不终止的话，那几个合伙人就不让他回去了。
那几个合伙人就不让他怎么样？
把全所的人呢，都关押到那个。深圳有个工人疗养院在西冲啊，用四个连坐的方法迫使这个律师你必须放弃，
律师根据法律的依据要替您做这个无罪的辩护，可是这个政府呢，他一定就是说不允许这个律师跟你辩护，而且要是辩护呢，还要把律师事务所的这个所有的工作人员全部都
要紧闭
关
起来，对吧？
我想插一句，就是有一天那个曲律师找到我，他说我呢，就是确实就是说，跟了30个法轮功学员这个接触取证哈，的确你们法轮功学员真的是非常好。你丈夫我也接触了，真的是的确不错。但是呢，我如果说为他辩护，我们事务所的人30多个无辜的人就被要紧闭，那我就很为难哈。我听他说了之后，我说那我也是一个修炼者。我不能因为我丈夫睡觉，你们30个人去关禁闭，啊，就这样，他就当天晚上5点钟就和我解除这个合约。
被他们拘捕了之后的话，非法绑架，那么就关在了深圳市的这个福田区看守所，就像个人间地狱一样。接着下的话呢，就是苦役的劳役，那么就从早上得7点都就得要开始劳役了，然后一直做到晚上的12点、1点、2点，这都是家常便饭，天天如此。那么我们做这产品呢，就是几乎全都是销往这个北美啊、欧洲一些发达的国家。那么如果是你稍微有不干活、违抗的话呢，那他们用什么去对付你呢？他们就会把你拉出去啊。就是用给你拿钢鞭子来打你，那钢鞭都是那个胶管套着的，大概有4到5公分粗的很长的一段胶管的里面的话全都是钢丝。那么你要是不服从管教，你若是不劳动好，他们就把你压在地上，拿着钢鞭来抽你，甚至的话把你的手放出来，这是地板上，管教的话就会拿这个，拿脚啊，拿皮鞋，把你的手指全踩烂了。那么干活来讲的话，你就这么干吧，干了很多人的手啊，做皮鞋吧，这个缝线、拽线，手全都烂了，变形，还得干。所以你在那样的环境里面， 就是充满这种非常的恐怖的社会环境里面。就广东省一个省就有24、25家这个监狱，每一个监狱所有关在里面的犯人呢，也都是从早上7点半就一直到晚上10点，天天都是干，就是啊，对，做各种的活，各种产品。像我所在的这个中队的话，是做衣服、服装。那么还有别的中队的话呢，做一些油画的框架。底的时候的话呢，到2000年底的时候啊，就被送往这个市会监狱，广东省的市会监狱。那么我送去的话呢，就直接送到这个监狱的严管队去迫害。这个严管队就在监狱里面，他专门关押那个在监狱认为这个人比较肉体上最强，他不让你睡觉，连番的给你轮转轮转来跟你谈话，甚至你不听他的话，用电棍电你打你，带脚镣，那脚镣都是很大很粗的大脚镣，手一靠跟你靠着手就不能动，就靠定时的各种方法的去缠你，然后让你在太阳底下暴晒。像我的话就一晒晒几个月，从早晨的话太阳没出来就站在那个户外楼外的那个水泥地板上，就这么暴晒，一直晒到太阳落山。那在中午的时候啊，你就坐在水泥地板上吃饭，什么都在上面，把人晒得你整个人都漆黑漆黑的，让你这个单蹲，就是一只脚蹲着，然后常在派一个人看着你，不允许你坐，不允许你站起来蹲着，他们折磨你的方法非常多。在我刑满最后的100天，他们还折磨我，让我把我关禁闭，关在一个很小很小的一个阴暗潮湿黑暗的一个房间里去。那房间有多大呢？就是你这个伸开手掌啊，就能够摸到两边的墙。然后里面就有一个这个蹲厕，厕所就一个厕所呢，厕所旁边就是一个水泥台，就是你睡觉的床，啥也没有。那么这里面来讲的话，蚊子啊，那都有几百只的蚊子，嗡嗡嗡嗡的，就这么咬你叮你，里面臭到哪个程度啊？臭到那个警察，就是他要进来之前都把门打开了，用风吹了很长时间了，他进来还捂着鼻子进来，他都不把你当人来看的。那个警察就明着跟我们说打死你们法轮功就像打死狗一样，不用负任何法律责任。
刚才您讲那个好像就是在中国那种公共厕所里边，那个人
是的，
那这完全是一种非人的待遇。
蚊子还咬着你，那睡觉啥也没有，蚊子的密密麻麻的，然后的话呢还在地上啊给我画了一个小圈，这个圈子这么大一个小圈，就让我站在圈子里面，从早晨的话呢是5点半，就站在那不准动，24小时派人看着你站着。我是从早晨的5点半就开始站到晚上的12点钟，站了100天，一般的人站上2个星期半个月，这个腿啊，小腿就像大腿那么粗，那个他这个血液就是循环不了嘛，这个小腿就肿得像那个紫茄子，紫色的那茄子这样大大的，然后如果是再不采取措施去治它的话，接着下来就是这个肉啊都坏死，就得烂掉。我就是被他们这么强的站了100天。我自己所经历过来的话是什么呢？如果是共产党中国政府要让你跟他保持一致，你如果是不跟他一致的时候，他连生存权都不给你，那他还可以把你迫害死致死。所以他们就说打死你们法轮功学员呢就像打死狗一样，不用负任何法律责任。
朋友们，李建辉夫妇只是坚持自己的信仰就遭受到如此残酷的迫害，这是正常人所无法想象的。那中国百姓的人权何在？中国的人权何在呢？